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借着创世纪上面所记载的话，继续来认识你当年是怎么样带领这一个雅各他们一家，也借着你在他们身上的引导和带领，使我们更认识你如何将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请你来保守赐福。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46章跟47章，我们来读这两章，从我先读。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
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吕便，吕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利未的儿子是俄顺、哥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德兰、四拉、法勒、谢拉、唯有儿子。德兰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以撒家的儿子是摩拉、古瓦、约伯、三伦。西布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雅利。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33人。
加德的儿子是起飞、云、阿基、苏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利。亚瑟的儿子是因拿、利斯瓦、利斯伦、以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以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西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拉西和以法莲，就是安神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的。
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伊拉、乃曼、以西罗什的女嫔布嫔雅勒，就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子孙，共有14人。但是儿子是户申。拿佛他利的儿子是雅薛、姑尼、耶瑟、示勒，就是拉班给他女儿拉杰的婢女庇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女共有7人。
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了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几次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 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了我也甘心。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我们继续读一章。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的父亲和你的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与他的父亲雅各进到法老的跟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界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为主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
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供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人的人口供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觉得凉，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
敌粮
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是在你面前呢？
约瑟说，要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并换他们的一切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就来见约瑟说，我们瞒不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跟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可忍见我们死于荒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的地，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这都卖了自己的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
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知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的地，你们 和你们的地，看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国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于是约瑟为埃及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时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在他们所葬的地方，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我们来看46章，46章之前45章呢，就是本来雅各呢听到他的孩子跟他说的话，他心都冰凉，因为他很难相信啊约瑟还在。那么呢后来他看到法老来的车子，给他的车子，就是约瑟派来接他的车子，他的心就苏醒了，心就是灵，灵就苏醒了。他说好，那就罢了，就是他就知道了，他在未死之前他要去见约瑟。那么他就这一次他跟先前又不一样，这一次他就献祭给神。他这次献祭给神为什么？因为他要下到埃及去，这是他第一从回到迦南地以后呢第一次他要离开离开，所以他就在那边献祭给神。那么神就在夜间在异象里面呼叫他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那通常神如果喊一个人喊两次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话，就是特别对一个人非常重要的去提醒他。他就说我在这里，神就说了，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那么神就跟他讲，你不要害怕，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雅各自从他回到迦南地之后，他一直活在惊恐当中，对不对？因为他一开始回到迦南地以后，那么呢他怕他的哥哥以扫，所以他就不敢跟到以东这边去，自己留在迦南地。然后呢他的儿子西缅跟利未把示剑人杀了，所以他就担心，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兄弟不和，约瑟又不见了，所以呢他也不知道他的孩子们会惹出什么样大的纰漏出来。然后后来又经到饥荒，然后又这些一连串的事情，等于是当他回到迦南地之后的这等于是20-30年呢，他基本上来说都不是很安稳所以这一次他要离开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呢上帝就特别跟他给他看见，跟他向他说话，给他明白。所以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所以神就开始给他几个应许。第一个就是让他成为大族，就是让他人数增多人数增多。那上帝一定要眷顾他，他才会人数增多，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和你同下埃及去，就神会保护他，同一起下去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说我会保护你，我会保护你，然后必定带你上来，就是说我会再把你引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来。然后呢，第四个，约瑟必给你送终。 啊，就是你会日子满足。送终的意思就是把眼睛合上，就是你啊，人过世的时候眼睛闭不起来，所以他帮他把眼睛合起来，啊，所以呢，这边讲的神告诉啊，告诉雅各说，将来啊，你的后裔一定会再回来，因为他会死嘛，对不对？但是上帝会把他引回，一定是把他的后裔再带回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神给他四个应许，应许他啊，他的这个族会扩张，神应许会保护他，神应许会把以色列人再带回来，啊，神应许他日子满足而死，啊，所以呢，神应许他，所以啊，雅各呢，啊，就是以色列就带着他的这个所有的子孙们呢，啊，他的妻子儿女们，都坐了法老啊来给他的车子就。带着所有在迦南地的一切就一起下到埃及去了，下埃及。然后接下来第八节开始到了后面二十七节，就是记了一下到埃及的人，所以啊，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儿子，除了啊约瑟以外啊，所有的呢啊，这时候啊，所有的人一共有66个人，66个人啊下到埃及去。然后再加上约瑟家的4个，所以呢，整个一开始来到埃及的时候，啊，就在埃及的时候，圣经就写是70个人，啊，啊，那我们啊这些名字啊，我们先留着哈，啊。那这些名字就是啊，让以色列后来他们12个支派，啊，知道说他们当年啊神如何纪念他们，啊。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的。那么雅各已经认同犹大在弟兄中是什么？居首位的。然后呢，就派人引路要往歌山地去。歌山地去。啊，所以这边呢，啊，歌山地是这一个约瑟已经想好的地。啊，这边我们要讲一个背景，就是呢，啊，他们在迦南地是养羊跟养牛，那么埃及人是农业社会，所以如果你是种地的人，你不喜欢羊，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们是种田的，你不喜欢羊，知道吗？哦，所以你看台湾很少人养羊。因为羊的那个吃草的习性很差，哎，所以呢，它会把很多的庄稼给弄坏掉，所以我们不喜欢，就是说一般种地的人不喜欢养羊，一不小心就把你的庄稼给毁了，所以他们啊，这个啊，所以我们这边也是一样，你很少看到人养羊。农村 很少养羊，因为养羊你如果一不小心，那你就损失惨重。所以啊，我们会养牛来耕田，而是不养羊。羊的话，要另外有山坡地的人才会去养。所以，这个埃及人不喜欢牧羊的，所以这边有讲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所以他们是农业社会，很典型的农业社会。所以呢，他们就要到歌山地。歌山地呢，啊，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山坡地，哦，然后呢，啊，这种地方啊，可以不容易耕种，但是可以牧羊，哦，牧羊啊，放羊这样子。好了，所以这个约瑟就到歌山地迎见啊以色列，就是雅各，然后他就在父亲的景象上哭了许久。这是他第啊再讲了一次哈，哦，再讲第四次的时候哭哈，哦，哭。那么呢，好，那么他就约瑟在这边啊，跟他们很仔细的吩咐什么？就是你们见法老的时候说话要谨慎，哦，就是不要让法老有反感，哦，不要让法老去改变你们的生活形态。所以他就跟他的兄弟啊，跟他的父亲讲，哦，你们去见法老的时候就要跟他们讲，我们就是牧羊的，哦，然后呢，以养牲畜为业，哦， 那从年幼幼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以养牲畜为业，为什么强调这么多？因为显然约瑟不想改变以色列人的生活形态，很可能是他在想将来日后还要回什么迦南地去，迦南地，那迦南地显然不在当时不适合耕种，不适合耕种，所以或者说他们所住的地方能够耕种的地方不大，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约瑟呢特别的吩咐他的这些弟兄跟他的父亲说，一定要跟法老讲，你们是幼年就一直做这个，不要让法老把你们的职业给改了。好，那么约瑟就去告诉法老说，哎，我的父亲跟弟兄带着羊群牛群来的，在歌山地，然后约瑟又挑五个弟兄来见法老。那么法老问他们，然后他就想说，你的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然后他们说现在饥荒很大，我们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来这里聚居，所以农仆人住在歌山地。那所以你看他一直强调什么，我们是牧羊的，我们是牧羊的，然后呢要住在歌山地，然后他所以法老呢也就同意了，就是说你们可以选最好的地，你们可以住歌山地，然后就跟约瑟讲，你的兄弟当中有什么样有本事的人就请他来看管我的牲畜，所以哎，法老同意的，法老没有要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继续怎样成为一个牧羊的人。好，那么约瑟下面这一段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当约瑟领雅各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一看雅各就觉得这个人年纪很大，年纪很大，就问说你到底几岁？那雅各说，我呢，我在世的年日是130岁，那这个是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所以你看他说 我才活130岁，我到现在是130岁，跟我的列祖比起来怎样还算短的，还算短的并不是，因为他爸爸活了多少180岁，他祖父活了175岁，对不对？然后他现在才活多少130，但是对法老来讲就觉得很惊讶，就说哎，他怎么活了那么久？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以色列这个支派的人活得特别久，很可能跟其他支派不太一样，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这边就显然不一样，他就活得比其他人久。好，第十节，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这就是一个特别的事，就是位份大的才可以为位份小的祝福，对不对？那法老为什么可以要接受雅各的祝福？因为他年纪大，年纪大，所以古代的人认为说一个人年纪大就是一个位份高，位份高所以这是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年纪大就代表他在上帝面前的蒙福的位份是高的，所以他就给法老祝福。那然后呢他们就把歌山南塞地这块地呢就拿来给他做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先看到神应许的这个以色列，就是应许的雅各他们能够到埃及，神应许他们的族会越来越大，应许他们会蒙神的保护，应许有一天他们会再回迦南地，应许这个雅各他可以在那边终老。那么这些讲完了以后，那么雅各上帝就让他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他居然可以给法老祝福，给法老祝福所以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一段因为饥荒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埃及地迦南地的人呢 啊，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就用他们的银子去跟约瑟买粮食。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银子都花尽了，所以值钱的都拿去买粮食了，都用完了，用完了怎么办？所以用完了以后，他们就跟约瑟讲说，我们都用完了，那你要给我们粮食，要我们就死了。哎，约瑟就跟他说，没有没有，你们还有牲畜，还有牲畜。所以他们讲说，好吧。所以约瑟接下来就把他们的牲畜啊，就是用来换粮食。所以他们的牛羊驴马换了一年的粮食。马这个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的字，在这个之前没有提到马，在这之前没有提到马，所以这蛮特别的。马是一个比较晚期出来战争可以使用的工具，马。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约瑟呢就用粮食换了埃及人的所有的牲畜。第二年就是下一年，下一年他们又来见约瑟了，他说银子没了，牲畜也都给法老了，对不对？那是剩下什么？他们自己这个身体跟田地。那约瑟就跟他们讲说，好，那你们就来当法老的奴隶，然后田地都归谁？法老。就是所有的地都归谁的？法老。然后你们全部当什么？奴隶。所以二十节，约瑟就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那埃及人被饥荒所迫，不卖地也不行，所以通通都把地归给了什么？法老。所以约瑟呢，就叫他们从埃及这边到埃及那边各归各城。这里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在各城里面成为奴隶，知道吧？在各城就有名，就是有什么有组织的，把他们归到各城，那么成为埃及法老的奴隶。那么只有祭司的地他买不到，因为祭司呢有法老给他的薪水，所以这些人还可以买粮食。所以二十三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为法老买了你们跟你们的地，那以后呢我给你们种子，那你们收割的时候五分之一给法老，是五分之四归你们自己。那他们都很感恩，因为他们只要有东西吃就好。所以呢就他定了一个常例，到日后就是法老的五分之一，那么祭司的地不归法老。我们来谈这一段，你们觉得约瑟这样做好不好？为什么？
他要就是开粮赈灾啊，怎么会还趁这个机会趁火打劫？
不好。
而且百姓还觉得感恩，所以不知道那个年代的文化到底是怎样。
后来的奴隶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前面
加
了
制度，就后面都变成奴隶了。因为他地都是法老的了，对不对？因为法老对法老的人，他不需要卖地呀、啊。所以除了祭司有地以外，其他人通通怎样？没有地呀、啊。所以土地就归法老所有啊。所以你们觉得趁火打劫不好？
说不定本来有个小王之类的。
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研究圣经的人大部分都认为约瑟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想下一个问题。如果人不做约瑟不做这个事的话，基本上来讲，地如果还可以自由买卖的话，所以社会还是一个什么？ 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不对？那哪一种社会底下人的日子会过得比较安稳？
精确
的
分配嘛，用分配。
分配，其实这个就是我为什么问你们，就是你们要想，你们要想想看，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后来慢慢，其实资本主义在古代就有了，只是形式不一样。然后我们先看上帝的做法，上帝的做法进迦南地怎么做？
按每个家需要的粮食配给。
按你这个家族的人口数，对不对？你家有十个，你家有二十个，他家十五个，那你十个就得十个人的地，二十个二十人的地，十五个十五人的地，对不对？人多就分得什么多，人少就分得怎样少。好，但是地分完了以后会不会增加减少？
会，
对不对？因为以后总会增加或减少嘛，是不是？有些人的地那可能收获多一点，有些人的地收获少一点，对不对？有些人勤快一点，有些人比较不勤快，所以你将来啊，总会还是有 收入多的，有收入怎样少的，所以地还是会不经意，还是不是不经意，就正常底下还是会有买卖，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读到《生命记》那些的时候，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规定是怎样：地可以买卖，但是呢，只有在五十年之内。我先把这个观念讲一下。上帝把他们的地分好了以后，这一家这个地是你们家的，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家有这块地，那么呢，你耕种了几年以后，发现你实在没办法了，只要把地卖了，没地了，对不对？好，圣经规定第五十年叫喜年，知道吧？圣经规定第一个是安息年，安息年是地耕种六年，第七年不可以耕种。那地不能耕种，也不去收它，它会不会自己长东西？会，还是会。比如说你种的葡萄，你不去收，第二年还是会长，对不对？你种的橄榄不去收，第二年还是会长，是不是？然后你不收的就要给那些穷苦的人去收，知道吗？上帝的定规是这样，你可以收六年，第七年你不能收，给穷苦人去收。然后经过七个七年，就七个安息年，七七就多少？四十九。第五十年的时候叫做喜年，喜年，喜年的时候，你原来买的地要无条件的怎样归还？我记得无条件归还哦，这叫喜年，知道吗？归还给原来的。上帝不是已经分好吗？这是某一家的，这是某一家的地，对不对？五十年，喜年一到，你要无条件的怎样归还？
那现在还是这样子吗？
从来没有实现过，知道吧？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规定？因为土地一直是最重要的资本，土地一直是最重要的资本，知道吧？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土地一直是最重要的资本。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资本，第一个是土地，第二个是劳力。因为以前的技术比较差不多，对不对？你种田的，大家技术差不多嘛。所以古代的时候，农业社会主要是土地跟劳力，畜牧业也是一样，对不对？因为以前的人，不管你是种麦子、种稻子，那个技术层次有差了，但是不会差到怎样，非常多。以前的人不，你都可以学嘛，是不是？所以最主要的资本是土地跟什么，劳力。 然后慢慢有商业行为的时候，你的资本才会加上什么？金子、银子，跟知识、资讯、金子、金银这些，加上资讯，对不对？资讯很重要的哦，资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知道哪边缺，你就可以把有的怎样卖过去，对不对？哪边多，你就去买下来放，是不是？所以你就我们就可以发现，资本呢最重要的是土地，再来是什么？劳力，再来就是什么？你就有知识了，对不对？还有你的金银财宝，就是你的财富。然后这些就慢慢延伸，慢慢延伸到后来，商业越来越多了，到了工业社会。基本上是一样，最重要是什么？土地、劳力、知识，还有什么？
资金。
钱，资金。所以呢，你看上帝的做法是什么？如果要让一个社会和谐，人被尊重的，第一个土地要怎样？
公有。
公有。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现在就这样，土地都是国有啊。
不，那个不算，因为那个国有是表面国有，实质是什么？有权利的人在用，但是上帝给的不是哦，是怎样分给你各家去用，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说以色列人不会执行这个？因为人会怎样？谈，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如果照上帝的吩咐的话是这样，如果你今天要卖地，然后那个人说哦，十年以后就是喜年了，所以你地的价值就怎样？
比较少，
比较少，对不对？如果明年就是喜年，那你地要卖多少？
卖不到
你顶多卖一年的好处而已，对不对？因为第二年就要地就要还给他无条件了，对不对？所以这边我给大家思想的就是，当我们去想约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当时的时代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事。第一个就是土地归法老所有，但实质的应用归百姓，看到没有？实质的应用归百姓。为什么？因为你们只要把五分之一归给谁，好，五分之四可以自己要，对不对？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五分之一的税算重还是轻？
重，重
啊，
应该算重，
很重，你们觉得很重是不是？好，那我问大家，台湾土地改革的时候叫做三七五怎样？三七五减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佃农跟地主租地来这个耕种，你要缴多少的税？37.5%啊，这里五分之一是多少？哪个重？好，那你再讲为什么三七五算减租的，不减租是多少？一半。你知道吗？以前的佃农是这样哦，如果没有三七五减租，早期的在土地改，我们台湾土地改革之前的话是50%五十哦。你收100斤的谷子，你要交给地主多少？50斤。50斤，所以你要，我这些就是给大家去思考，要不然我们会用我们的想法就觉得说，哇，约瑟你这个人怎样？
不厚道，
不厚道，对不对？其实约瑟在做一件事情，在做一件事情，他把整个税租怎样降下来，然后呢，这个税租呢不归个人，知道吗？全部归给谁？法老。 然后百姓得的就多，知道吗？因为你得的百分之多少？八十。然后土地不是你的，你也不可以买，也不可以卖，所以你只能今年的劳力得今年的收成。所以这样子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假如没有战争啊，没有天灾的话，其基本上社会是比较什么？稳定、公平的。
然后这个法老王的话呢，他也会很有权势。
就法老也不用多收，好，然后地都是他的，那大家可以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也很贴心啊，因为他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跟弟兄的话，也不用拿那些去交换。
他因为他们跟埃及人不一样，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牧羊的，牧羊。那牧羊的跟种地的，他的收入不太一样，所以这边我只是啊，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提一下，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啊，我们现在就是后面哈，我们圣经往后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虽然我们觉得说我们做很多的法治，我们认为是公平，对不对？我们认为是公平，其实不是公平，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出发点没有办法公平，啊，起始点不能公平。上帝的做法是让起始点尽量公平，而且是抓住那个关键点公平。那约瑟也是尽量在这里做，关键点、关键的地方，让他尽量公平一点。但是现在的社会很难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走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已经商品化了，对不对？所以没
新开拓的地方是有可能。你看那以色列的话，它现在中垦区的话，就像人民公社一样，就是这个社区所有的那个收入的话是大家均分。
对，所以以色列就是有一点旧约的思想，旧约的思想，就是我们。人很希望是每个人都很努力，那收获大家一起用。可是人的私心不是这样，人的私心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拿出来思考一下，思考一下。所以在这边呢，啊，最要紧的是什么？什么是社会公义？知道吗？什么是社会公义？就是我们要去思想一下，因为人跟人呢，啊，每个人的聪明智慧都不一样。那什么才是让一个社会是一个啊比较有公义的、比较公平公义的社会？那这些都是我们读圣经要去看的，去看的。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的就是啊，约瑟这一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我不是说他这是最完美的做法，不是，因为人很难，知道吗？因为以色列人，上帝要他们信得过上帝，土地一定要怎样继承，但他们很难做到，很难做到。然后以色列地不仅，刚才我讲了，地不仅是用刚才那一种洗年的买卖方式，对不对？地还有一种要帮人家赎回来的方式。记不记得路德记？路德记，拿阿米不是有一块地吗？那么谁要赎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优先次序吗？对不对？你看，上帝还加这一条优先次序，所以买地不是你想买，你的钱多你就可以买哦。还有一个什么？优先次序哦，谁可以先买哦？那谁先买是看那个关系的次序，不是看钱多跟少的次序。所以这就是啊，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给他们一些很重要的规定。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希望人跟人之间的评比不要怎样，不要那么差那么多，差太多人会骄傲，人会看不起人，人会把对方当成奴隶。 人会用自己有的去怎样去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上面，这些都是让我们去思想的。神希望我们的社会是有一个公平，有公义，还有怜悯，要有个怜悯的社会。
当然，埃及那个时候的话，它整个文化比那个以色列的话要进步很多。在那个时期，
对，如果你用人类的文化做评比的话，当然埃及文化要高。他们是农业社会啊，他们的组织啊，他们的这些是要高，因为以色列只是一群牧羊人啊。如果你去看牧羊人的话，你就会知道牧羊人过的日子是什么。你把羊赶到一群山坡上，然后你要做什么？
没事干。
对，就躺着看看天上的云了。这个是我在吉尔吉斯坦看到的、啊。我说，那你们讲羊整个放眼过去都是山坡山草地，然后羊就这样在那里，然后他们骑着马就从马下来，那就躺着草地，那脚一翘，就这样子啊。
他们不用去管羊跑到太远吗？
我看也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起来去看一下吧。
羊他们其实会自己回家。
哦，是吗？
嗯。对，
这个是听主人的声音吧，
就是，我那时候看一看，我就觉得说，哇，原来牧羊人是这样，想一想也对啊，要不然他做什么？要不然他就骑着马绕着羊群这样一直走。如果都没有什么野兽来的话，他就在那里，啊，比较勤快的大概就会去怎样？去寻呐、啊，对不对？那不勤快的就躺在地上啊，然后野兽来了就不见。所以，这就是不同的。
对啊，所以他文化就很难进步，很难进展。
啊，通常是这样，啊，畜这些的他们的要制定的社会规条就少。但是如果你像农业社会，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稳定下来了，你的规条就要多了，规条就要多，因为畜牧的时代里面呢，畜牧的时代里面，除了城市的地是固定的以外，其他的地基本上是什么？是大家流动的。流动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对不对？
感觉畜牧业蛮轻松的，可以这样说吗？
相
对啊，相对农业社会，感觉畜牧业似乎比较轻松的。
他没有什么事啊，但是他比较担心就是没有水，没有草啊。要不然他们把羊赶过去就赶过去了，然后一直往有水草的地方去走啊。所以以前的地就这样，也没有说这是你的地我的地啊。但是到农业社会的时候，你的法律就多了，人跟人的关系冲突就多了。
我觉得他这样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了，因为他这样来讲的话，第一个社会稳定，第二个来讲的话，法老王呢他有很大的财富权势，所以呢他比如说像一些很大的工程，像那个金字塔这些的话，可以发动很多的工人。
所以我们这边只是给大家思考一下，就是约瑟做这些事情啊，其实在当时是创举，知道吧？创举啊，很难想象他想的这么周到，然后让国家在一个比较基本的啊制度底下，然后可以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一点稳定度。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雅各在埃及地住了17年，所以147岁。这时候呢，他知道自己到了这个生命的末期了，生命的末期了，所以他知道自己死期临近。好，29节，他就叫约瑟来， 然后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记不记得上次亚伯拉罕差仆人去给为以撒娶妻子也是这样，那是一种仪式，就是说他会起誓的仪式。他跟他吩咐的就是你要把我带出去，不要葬在埃及地，不要葬在埃及地，你要把我带出去，葬回我原来在迦南地的地方。那约瑟就说我会遵你的命而行。三十一节，雅各说你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就或坐扶着帐头敬拜敬拜这一段事情，这一段圣经是希伯来书纪念雅各这个人，就纪念这件事。你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在圣经的很后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七节，圣经纪念亚伯拉罕的事情纪念比较多。第八节，他因信蒙召出去，对不对？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第十七节，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所以呢，亚伯拉罕上帝纪念的事情很多，是不是？然后你再看以撒，以撒二十节，以撒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以撒也给以扫祝福，但是不是米赛亚的福。再来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两个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然后扶着帐头怎样敬拜神。所以圣经里面提到雅各提两个事，一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扶着帐头怎样敬拜神。敬拜神，扶着帐头敬拜神呢，代表说他最后到临终的时候，他觉得他一生中最要紧的，会最重要的，或者对上帝的一个完全的顺服，就是敬拜神。敬拜神，神是他一生当中他用这个来表达他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纪念他这件特别的事情，特别的事情。好，那我们来读四十八章。四十八章，
我也看法就是说，假设呢，那个雅各呢没有要求，就是说，就是把他带回到那个迦南地的话，他们子孙可能长期就跟埃及人就融合在一起，对，因为他们一代一代，假如说呢都是葬在埃及的话，
有可能。但是因为埃及人不喜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喜欢，所以在把他们隔离在歌山地有个好处，一个就是保存他们的种族是比较纯的，一个是让他们就是说可以不跟埃及人混在一起，不会让他们将来就是通婚啊这些留在埃及。但是缺点是，从人想的缺点是什么？你这个族都不跟人家在一起，所以将来变成什么？对，就被孤立。要不人家喜欢你，要不人家怎样讨厌你。
因为当初约瑟他也可以这个选择，跟法老讲说，你给我一块地，然后呢我的父亲啊兄弟啊可以在这边耕种，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这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约瑟应该也有一个意念，就是迦南地的应许。因为约瑟小的时候，他的这个以撒还在，所以他知道应许之地是什么。所以后面我们读到四十九章、五十章的时候，四十九章的时候约瑟也会讲，第五十章的时候约瑟也会讲说他将来要回去。所以约瑟知道，所以雅各做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给他的后代知道说他们将来都要怎样回迦南地去，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要回去。
但甚至跟以色列亡国之后的话，他们后来还是要复国，还是要回去，
他们就是要回到原来的应许之地。
对，
那回应许之地对犹太人来说的话啊，是因为先知已经这样讲，等到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一直认为啊，先知已经讲了，将来他们就要再得回他们这块地，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说巴勒斯坦人也说那个是他们应许之地
啊，巴勒斯坦人这就是一个麻烦事啊，大家都说这个地是我的。好，那我们再来读48章，好，48章，好，我们继续来读。好，谁先读？好，你先读。好，
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的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你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人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已经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要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人心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赐福，又剪刀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国主。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你也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回到你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上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的众弟兄多得一份。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啊特别的记载哈、啊。那么这一段的记载呢啊，接下来的48章开始49章这两章的记载，就要让我们看到啊雅各这个人对上帝的认识。雅各这个人啊，经过了147 年，就这个岁数的时候，最后他对上帝为什么会在扶着杖头敬拜神？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所以当这个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父亲病了，就说代表他日子不多了，是不是？所以约瑟就带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来了。然后呢这时候雅各就是以色列很勉强的坐起来，所以他表示很虚弱的。然后呢就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那么这个是这个路斯，这是什么？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他不是枕着一个石头睡觉吗？那神就向他显现，他梦见天开的，对不对？那个一个梯子上去下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就讲这件事。然后神从那里开始向他显现以后，就赐福他要生养众多，然后把迦南地赐他为业。好，所以他首先呢跟约瑟讲，上帝是那一个赐福于他，使他是他得应许的，得地为业的，永远为业的那一个神。然后第五节呢，他说，我没有来埃及地之先，你所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现在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他们以后生的就是你的。好，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立约瑟做长子，知道吧？立约瑟做长子，因为长子要得两份，得两份，所以呢在这里呢他立了约瑟做长子，做长子，所以立了约瑟做长子，所以约瑟所生的两个孩子名字就归给什么？归给雅各，雅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这是一个他对上帝的一个认识。为什么会这样认识？就蛮奇特的，因为后面上帝的作为要跟这个是一致的，会跟这个一致。以色列本来有十二支派，那么上帝把立位这个支派选起来归上帝，就剩多少？十一个。但是约瑟变成两个，所以还是多少？十二个。所以我们讲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我们有两种讲法，一个就是把约瑟算一个，一个就把立位不算，约瑟算什么？两个，这样知道吗？所以以色列人分地分给十二支派，不含立位，因为立位是归什么？归神的。所以雅各在这边很特别哦，他知道上帝的一个，所以我们称雅各他后来对上帝的一个认知呢，就是一个先知一样，先知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呢，他就选了以法莲跟马拿西归他，以法莲跟马拿西归他。然后所以以法莲跟马拿西就归到约瑟，不是归到雅各，不是归约瑟，归到雅各，归到雅各。
请问这个在当时也是特别的做法吗？
特别的做法，如果照当时的话，应该长子就是吕便，长子就吕便，对不对？他应该把他的产业分十三份，那长子可以得几份？两份，对不对？好，但是呢，雅各在这里呢，他的产业却写在哪里？却不是分那些牲畜，知道吗？而是分名，名字的名。所以你们要记起来，雅各在这里讲的是名，名字的名。他把他长子的名归给了什么？约瑟。所以呢，他下面呢，约瑟就变成两个名从他那里得两个，得两个。所以他给的是名字，知道吧？名，给他是名。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将来在天国也是得这个名，得这个名，对不对？ 啊，启示录告诉我们有新的名归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个名就代表那个权柄，代表那个产业，代表那个权柄。啊，
所以可是雅各他以色列他在生命之前立位还没有分归给神的时候，他如果选约瑟，只选约瑟做长子，然后马拿西是长子的话，他还是两，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把以法莲都加进去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立位会，
还不知道
会归神、啊，
还不知道。
对，
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继续看他的认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在这边很特别。他第一件事情，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做了这个，选了以法莲跟马拿西成为他的，这是第一件事情，他做了第一件事情。那么呢，第二个，他跟约瑟讲的第二件事情是。第二件事情，一个至于我，第七节，拉杰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什么？伯利恒。他就特别讲这件事，没有前因，没有什么后果，就讲一件什么，就讲有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约瑟知不知道？知道啊，对不对？因为他是生便雅悯的时候死掉啊，对不对？所以也知道。可是雅各第二件事情就跟他讲这件事情，讲这件事情，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这件事情跟谁有关？伯利恒以法他跟谁有关？跟耶稣有关，因为伯利恒以法他讲的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对不对？伯利恒以法他就是讲耶稣出生的地方，所以雅各在这边留的一段话留在这里，留在这里，留在这里。那么拉杰死在我眼前，那么后来讲伯利恒以法他。所以拉杰的死，拉杰死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的要紧的是什么？好，我们读一段话，这些都是将来的事，但是雅各那时候很特别上帝就让他先讲。好，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圣诞节刚过，所以这一段经文大家很熟。好，马太福音第二章很熟西利王的时候，第一节，耶稣生在犹太的什么？伯利恒。那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东方看见这个星，那么就来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对不对？那西利王就紧张了，就把他们找来问那么问了以后，第四节他问了祭司长文士，基督要生在何处？所以他们知道犹太人之王是谁，是基督，是受膏的，就要做大卫的宝座的那一个。好，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什么伯利恒，因为先知记者，这是弥迦书上写的，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过以色列民，对不对？所以这段是写伯利恒以法他，如果你就去看那个有伯利恒以法他，好，这个是写在弥迦书，如果你翻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好，那你就可以看一下雅各很特别哦。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里说什么？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什么？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在讲什么？讲基督，对不对？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所以刚才雅各特别讲哦，讲伯利恒，讲以法他，对不对？那讲拉结被葬在那里，是不是？好，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好，第二章呢，16节，因为博士们呢，见了耶稣以后，那么神的使者就跟博士说怎样，不要回去见叙利了，赶快回去，对不对？所以博士们一回去，然后呢，叙利王一看，他被博士们没有回来报信，报信说，到底哪一个是犹太人的王，是不是？所以他就大怒，16节他就大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下的都怎样杀尽了。好，下面这一段话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什么？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怎样？很特别。这里又讲到拉结跟什么？拉玛，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拉结跟拉玛啊，跟这个在拉玛，对不对？好，这是耶利米书31章的话，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所以耶利米书31章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刚才那一段话，对不对？耶和华如此说，16节，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然后后面我们就不读。好，这边在讲什么？这里耶利米先知原来讲的意思是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们一定会从拉玛这个地方经过，因为拉玛是从这个以色列地要往巴比伦的路上的地。记不记得雅各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拉结怎样死的，所以他就是那一条路上要过的地，这样知道吗？然后呢，谁在哭？拉结。创世纪是拉结死掉，对不对？所以拉结死的应该是他的，应该是雅各在哭啊，是不是？然后他的儿子在哭啊。这里是反过来写，就是写的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呢，这些被掳去的人，他的母亲都在哭，知道吧？因为掳去的就怎样，回不来了。所以在这一段话本来在形容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呢，因为拉结就是讲以色列人的做母亲的，他们的儿女们不在了，所以他一直哭。然后第二，上耶和华又讲的话，他说你不要哭，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什么赏赐，以后他们一定会归回。为什么？因为他们末后必有什么指望，你的儿女必归回。所以你看雅各在讲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雅各为什么特别告诉他？因为他要告诉他，将来神借的耶利米书31章15到17节就会讲了，因为叫做末后有指望。 你看这边雅各在讲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把马拿西跟以法莲立为他的孩子，知道吧？第二个他要告诉这个约瑟，幕后有指望，幕后有指望。所以你的母亲在迦南地上，在这个路上死掉了，对不对？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死掉，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伯利恒以法他，那将来从伯利恒以法他那边会带出什么？带出我们将来的指望，将来的指望。所以他这一段话讲的是讲幕后的指望，幕后的指望，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有一些我们从人去想象呢，不是去想，然后人实际的去思考，是我们已经没有希望，没有指望了。约雅各最喜欢拉结，对不对？结果拉结怎样？死了，所以从人看没有什么，没有指望，没有指望。所以他在这里要告诉约瑟，我们人生会走到一个境地，从人看是怎样，没有指望，知道吗？但是呢，谁给我们带来指望？从伯利恒以法他出来的这一位，会给我们重新有幕后的什么指望？指望。所以这段话啊，这段话对雅各来讲，他知道上帝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吧？所以对雅各来讲，人生中最痛苦的事就是拉结死了，对不对？因为拉结是他最爱的，是不是？但是呢，雅各在这边就告诉他，我把他葬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这个地方，然后也没有上文也没有下文，然后做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慢慢去翻，就知道了。将来啊，耶稣来的结果，两岁以下的孩子都被杀了，对不对？如果你读圣经只读到那里的话，那么你会觉得说，哇，那这些孩子怎样？很无辜啊。上帝跟约瑟讲说起来逃命，照理说也应该怎样？所有的人都起来怎样？一起逃啊，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没有。所以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对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会读到直到那个拉结哭他的孩子都不在了，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知道那段话从哪里出来？耶利米书，所以他们知道后面还有话，后面就是什么？幕后就有什么指望，那个是跟救恩相连，知道吧？所以救恩在讲什么？虽然我们人从人看已经没有指望了，从人看是死，知道吧？但是呢，事实上不是，因着耶稣基督会死而什么复活，这样了解吧？死而复活，我们的指望在耶稣，让我们从死而什么复活，这叫幕后的什么指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在世上我们都会死，对不对？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基督徒是怎样从死里怎样复活的？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这里。所以创世纪这边你可以知道，雅各在这时候是先知了，知道吗？跟先知一样，他在讲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但是他没有明讲是什么。但是后面的人就你就可以慢慢去看到说，上帝已经在这里借着雅各跟以色列人讲了，我会选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么呢归于我，然后呢拉结的事情我再跟你讲一次。那你可以讲说啊，这是你老爸你这一生最不幸的事，对不对？可是也有可能这就是一个最盼望的事，最盼望的事。好，讲了这两个这件事之后呢，好， 那么我们就看到雅各就看到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那么约瑟就说这是神赐给我的儿子，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那雅各说我看不见，看不见，因为他年纪昏花看不见，所以约瑟领他们，他们亲嘴抱他们，然后雅各就说啊，想不到还可以见你的儿子，然后他就把约瑟就把两个孩子从他的两膝中领出来，然后自己连回地下拜。他向谁下拜？雅各。所以我们前面讲我们几个梦记不记得，何捆的梦是一个弟兄向他下拜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梦是什么？太阳月亮星星跟他下拜，对不对？可是你还是看不到太阳月亮星星跟他下拜，你只看到他跟雅各怎样下拜，你只看到他跟雅各下拜，对不对？你没有看到反过来，没有看到反过来。所以约瑟的梦很特别，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么约瑟就领两个，领两个，然后呢他把以法莲放在他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边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你知道吗？右边是什么？大的。所以他把两个孩子领过来的时候，希望长子马拿西雅各用右手给他祝福，然后小的用什么？左手。所以约瑟这个人做事情是很仔细的，从头到这里都很仔细，你看他每件事都很仔细，对不对？好，可是呢以色列很特别哦，他有没有办法看得清楚？他看不清楚，他也知不知道左边右边是谁？不知道。可是他就把手怎样交叉过来，那一交叉就不对了，一交叉就变成右手按到什么以法莲，左手就按到马拿西亚，然后他就给谁祝福？十五节，给约瑟祝福，给约瑟的祝福归在谁的身上？两个孩子的身上，知道吗？所以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好，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看到没？他给约瑟祝福，把祝福归到他的什么？两个孩子身上，两个孩子身上。好，那么这边我们要看的是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他认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在侍奉神，知道吗？所以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在侍奉神，我们的生活就是侍奉神的生活。所以侍奉神的生活是什么？如果你读到这里，你会怎么定义侍奉神？信靠神的话，侍奉神就是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的，就是什么侍奉神。上帝给你的位分是什么，你就在那个位分上侍奉。所以我们刚才读约瑟，对不对？不是这个约瑟，我们读耶稣的父亲约瑟。约瑟怎么侍奉神？娶玛利亚是不是侍奉神？带着耶稣逃命呢，也是，对不对？就是侍奉神是什么？就是坐在神身上，对不对？没错吧。好，什么是坐在神身上？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我以后讲到都会跟你们交通的，因为我们今年讲马太福音嘛。我们先看25章34节，31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 当人子在他荣耀降临的时候，在荣耀的宝座上把万民聚集，对不对？然后呢，要把人分在左边跟右边，对不对？好，34节，王对右边的说：“你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这就承受上帝的果，是不是？然后为什么他们可以承受？35节，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对不对？好了。这些义人说什么？哎，耶稣，我没看过你啊！义人说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渴了、吃这些我都没有，讲了六样，对不对？义人说我们没有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病了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在监里啊，监牢里。他说什么？王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在坐在什么？所以你们知道吗？什么是侍奉神？上帝托付给你的，你去服侍他，就是侍奉神。所以养小孩是不是？你不要有，我们要记得哦，你帮他换尿布，你在侍奉神。因为耶稣也被人家换过嘛，懂吗？我们常常以为侍奉神是在教会里面这些侍奉，没有说那是侍奉神，对不对？其实更仔细的讲，所有上帝给你的位份，你要做的事都是什么？侍奉神。因为上帝把那个位份给你，知道吧？把那个托付给你。所以有一些事情你做的不一定侍奉神，但有一些事情你做的一定侍奉神，知道吗？上帝如果把那个位份给你，你就在那个位份上做，你一定怎样？侍奉神。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饿了你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对不对？天气凉了给他衣服穿，最容易做的就在谁身上？小孩。我们常常以为说要到社会去找那些贫苦的人，其实要从身边做起。我们身边有一些人，他有痛苦有难处，我们去帮他，其实就在哪里，在做什么？侍奉神。所以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所以亚伯拉罕、以撒，他说我父亲以撒，我主亚伯拉罕所侍奉的神。其实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位份，我们在当中尽我们的本分，其实就是侍奉神，侍奉神。所以我跟你们交通的，要顺服上帝给你的位份，就是这个。你不要说啊，上帝给你的位份，你把它托给别人做，不是这样。给你的位份就是给你的位份。然后第二个，神是什么？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这个是要紧的。你侍奉神，上帝牧养你，知道吗？我们侍奉神，就过上帝要我们过的，承担上帝要你承担，那神就来怎样牧养我们，好像一个羊带领一样。他说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神不仅牧养我，还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所以神是拯救我们的，救赎我。好，雅各在这边用了一个字叫救赎。救赎是雅各这一生当中对上帝的一个认识，不是拯救而已，是救赎。因为雅各对人有没有亏欠？有。最大的亏欠是谁？他哥哥，对不对？好，那能不能补偿？不能补偿，对不对？所以呢，只有神可以帮他赎，知道吗？所以拯救是这样子，拯救是这样。 所以我主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人希望的拯救是上帝你把的问题解决，对不对？上帝可以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但是这个叫拯救，没有把我们赎出来，知道吧？就是我们的亏欠还是什么，还是亏欠，没有赎。赎是要把我们的亏欠补上去，知道吗？把我们的亏欠补上，只有神可以把我们的亏欠怎样补上。所以雅各当他先前看到他哥哥势力很庞大，财富很多的时候，雅各先前的想法是什么？祝福大过我，有没有？所以在亚伯渡河，他不是硬是抓着神说你要怎样给我祝福，对不对？可到这时候他知道了，其实他哥哥所得着的是上帝帮他付那个赎价，知道吧？这叫救赎，知道吧？你所有的亏欠谁帮你补上？神帮你补上。所以赎这个字很重要哦。他对人的亏欠由谁来跟他补？神来跟他补。神来跟他，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观念，我们所有的一切罪债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回来，我们的亏欠只有上帝能补，知道吧？只有上帝能补，不是我们有本事补，知道吗？不是，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我们不是这个能力。
你的意思是说，他哥哥之所以这么丰盛，是因为基督赎帮雅各赎了，
对啊，
所以他哥哥才这么丰富，
对啊。所以雅各到老的时候要换个眼光，你看前面我们不是讲眼目要改吗？约瑟怎么改？本来是被哥哥卖的，现在变成什么？
上帝
拆我的，知道吗？
那这样以扫他不知道他这些所得这些丰盛其实是也是因为神他才有的，
这就看他自己的灵命嘛。所以我们人要这样，我前面讲犹大的时候我有讲，如果上帝给你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反思，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就蛮可惜的，记不记得犹大有反思，所以他生命有长，流变呢没有长，这样知道吧？
可是以扫长子的福分，神怎么帮他赎呢？因为长子的福分是不一样的。啊，雅各偷了他长子的福分。
因为即使那个是上帝已经拣选了，所以也那个也不是以扫自己继承来的，对不对？其实那个弥赛亚的福给谁？这是谁怎样？神选的。神不是讲吗？我已经选了。这是上帝选的，所以在这边，约瑟看到他爸爸手这样的时候，他下面后面不高兴哦。但是雅各说什么？这样才对，这样才对。意思是什么？上帝是这样选的，知道吧？
这个雅各他为什么？他本来是一个很庸俗的人，怎么到最后呢，变成像一个先知一样？有什么契机呢？
对啊，所以一个人要反省，一个人要从你的路径里面去算，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好，雅各原来是觉得他妈妈一定会跟他讲，上帝选了你，对不对？好，那他妈妈在帮他，可到最后他发现怎样？我比不上我哥哥啊，我这一生的年日，好，他跟法老说什么？又少又苦啊，不及我列祖啊，对不对？可是最后他回溯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你所走过的路径没有一个地方是白走的。所以一个我们属神的人要这样想，上帝让你走过，即便你认为是失败，你也要从当中得着属灵的益处，知道吗？所以雅各到最后他人生当中，他跟 我刚才讲的，他跟约瑟讲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他拣选马拿西跟以法莲，第二个他去数算拉结的死，因为拉结的死成为那一个幕后的盼望。他没有告诉约瑟说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个话，但是约瑟他们却把它记载在圣经。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考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我要翻到最后这个，所以这个拉结的死刚才我们读的在哪里写的？在伯利恒以法他，弥迦书写的，在耶利米书写的，最后在什么？马太福音又写的。所以这边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从一生的日子里面去看到说上帝在牧养我们，还是我们说主啊我怎么这么不幸，还是我们因着信的缘故知道这些都有上帝的美意。所以雅各到这边他说上帝牧养我直到如今，还有刚才我们讲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不是拯救我，还把我怎样赎出来，知道吗？赎出来，我刚才讲的就是拯救你，问题解决你就会忘了，知道吧？赎不一样，赎是你一切的亏欠上帝帮你怎样补上了，赎才会让我们的心带来改变，知道吗？赎才会让我们的心带来改变。好，我们以后如果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们想约伯是不是这样？如果上帝只让约伯的苦离开的话，就只有拯救，对不对？但是约伯最后讲我的救赎主怎样活着，他不仅要救我，还要把我怎样赎出来，赎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救赎，知道吧？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救赎，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赎回来。好，所以这边呢雅各就讲了侍奉牧养救赎。好，所以上帝呢会赐福给这两个童子。好，然后雅各讲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所以最重要的是名，知道吧？名，所以耶稣讲的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知道吗？好，然后呢他说十七节，好，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好，十七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放以法莲头上就怎样，你知道约瑟这个人很规矩，知道吧？所以凡事都怎样一板一眼的，对不对？然后一看他父亲怎么可以做错这个事，对不对？所以他马上觉得不对不对不对，他就把他父亲的手要提起来挪到挪开以法莲头上，移到马拿西头上。十八节，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就先知道吧，他就先知，他就说我这样做的是对的，这样做的是对的。这个马拿西会成一个大族也昌大，但他的弟兄比他还大。所以雅各在这边就是先知，他就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照着做。所以二十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那么来说，以色列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亚。所以把谁放在前面呢？以法莲，所以他就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好，再来三十一二十一节，那么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用刀用弓 夺的那块地是哪块地？
世界的。
所以你读前面雅各什么时候用刀用弓夺地？没有，只有世界，对不对？前面都没有嘛。他真正的把人家的地拿走，把人杀了，夺的地是哪里？世界。所以雅各现在知道了，原来连他儿子做坏事也是什么？也是神将来要做的事。很奇特吧？所以使你比你弟兄多得一份，一份这个字呢，原文就是世界。所以我们说，哎，怎么会是这样？就一份这个字原文是世界，知道吧？就是世界那块地。好，为什么？因为神将来要分为以色列人怎样，把亚摩利人都什么都杀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预表，知道吧？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写作呢，我们如果用当时的情境讲，那么利未跟西缅真的不好，对不对？我们后面会看我不是说利未西缅做对的事情因为他下面有说他们是第49章第5节他说不要像他们不要像利未跟西缅他们的心不好有没有？不好，对不对？可是雅各却从这一件事情看到一个特别的预表，就是说原来将来也会发生这个事，然后将来那一块地就要给谁？给约瑟，世界那块地给约瑟，知道吧？好，那这件事情写在哪里？约翰福音有没有？续加锦有没有？有没有续加锦？你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第4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就你看撒玛利亚妇人，我读给大家听，第4章第5节，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4章第5节，耶稣离了犹太要往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第5节，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的什么？约瑟的那块地，知道吧？就是这个地。所以这个地从哪里给？就是这边，创世纪48章这里给，这里给。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守住这个到耶稣的时代，看到
牧师，请问一下，那他这边说那个亚摩利人是指就是那时候罗德跟他女儿生的那个亚门人吗？
不是不是，亚摩利人不是啊，罗德跟他女儿生的是摩押人跟亚门人，亚门人，嘿，那亚摩利人不是。亚摩利人 是原来在迦南地迦南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个时候是先知的，知道吧？那先知你看到他看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会看到上帝将来要做的，然后会跟救恩连在一起，跟救恩连在一起。所以到第48章的时候，雅各他整个心对于将来的认知，将来的认知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看重的是在这世上上帝你要怎么祝福我，但是当他年纪到了走到人生尽头回头看的时候，他发现什么？他发现上帝的祝福不是只有在今生，知道吗？而是什么？而是在往后要去成就上帝要做的事。所以呢，他告诉约瑟你的孩子们将来要生养众多，然后得到这个地为业，然后他们是有名分的，有名的，要承受那个名的。然后呢我最爱的这个拉结死在我眼前，对不对？但这个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你们要留意，因为这边会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跟他们 就跟这个他讲、哦、我父亲我祖父是侍奉神的人，所以他不敢讲他一生也侍奉神，所以他一生就用敬拜，就用敬拜。然后呢他说神是一牧养我一生的，所以我一生在神的牧养当中。所以人生是这样子，你有高低起伏，有顺境，有什么逆境。那记得、哦、我们不要跟人家比，知道吧？因为你的一生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哦、那你怎么样的全是侍奉神，上帝给你那个位分你就去做就好了，知道吗？你我们都有位分，了解吗、哦、你在一个家里面，上帝就给你一个位分在那里，一个位分在那里，我们在那个位分上侍奉神，上帝把他托付的托付给我们，我们就在那个位分上侍奉神。要记得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最小的弟兄是什么？指那个自己无能为力需要人家帮的。上帝把一些这样的人摆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还有雅各知道神是救赎的神，不是那个拯救的神，是那个救赎的神，是把我不仅拯救，是把我赎出来的神，让我从罪从亏欠从债当中赎出来，上帝把我的一切的由他来付，然后呢又把那个名留在那里，然后他知道上帝是出于拣选，所以他为什么告诉约瑟说我做的没有错，为什么？因为这一切是拣选来的福分，知道吗？我们的一切福分是因为被拣选，所以人的福呢，我们所得的福是被拣选的，知道吗？我们所得的福是被拣选，知道吗？神召我们就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是被拣选的福分，被拣选。所以保罗后来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说什么？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福分，是上帝拣选你。所以人最重要的福分，从创世纪开始读是什么？上帝造他的形象跟样式怎样造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了。我们既然可以像上帝，我们既然可以像上帝，对不对？这是最大的福分。那最大的罪是什么？竟然想当上帝，知道吗？人竟然想当上帝，却忘记了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是像他。
那个，我们刚才你说最大的福分的话是拣选，那这拣选的话，意思就是说是信靠主，然后这个是被拣选，还是指的说这个以色列人他？生下来不管他信不信他就是被拣选，
上帝拣选我们，好，拣选我们，这是上帝拣选。但是人要怎样？人有没有被拣选？却是从人的线去看出来的。好，这样了解。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说上帝拣选了，所以我们就已经有了，啊，不是这样啊。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被拣选？我们的想法是上帝拣选我们，这个就有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写哦。如果上帝拣选你，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被拣选？我怎么知道我是被拣选？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好，这里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好，为什么？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并圣灵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保罗说，我知道你们被拣选，为什么？因为神的道传到你们那里，不只是言语，不是你们听到而已，对不对？而且有什么？而神的能力跟圣灵作用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怎样？你们有充足的信心，对不对？哦，我们是大难之中把福音传给你们，但你们没有因为我们的苦难就不要福音，你们反而怎样？坚定的接受它，对不对？所以拣选是这样，上帝拣选人，拣选了，但我们怎么知道他被拣选？他回应了，他回应，所以我们人是从回应里面去知道被拣选。所以跟我们的想法啊不太一样，我们想法有时候啊被拣选他就被拣选，不是，不是圣经的意思，不是，是这个人如果被拣选，但是你福音传到他那里，你就发现福音在他身上怎样，会有一个功能，有一个能力，有圣灵的作为在他身上怎样显露出来。
是不是说他如果觉得自己有被拣选的话，是听他听到的圣经的道理，可是他没有去行出来跟自己的信心去等候，那等于也是就等于说外面人看他好像是被拣选，可是他自己的行为跟信心没有做到，那等于也是没有被拣选。
我们来看雅各一生中怎么算是被拣选，看到没有？
所以他是有历程
的。你看雅各，他妈妈认为他被拣选，
对，
对不对？然后上帝怎么让他知道他被拣选？
经历。
他讲上帝一直在牧养我，就是你，上帝会一直怎样？一直带领你，哦，该修理的时候就怎样。该修理，该管教的时候就怎样管教。上帝也没有说你一生过得平顺安稳，没有。雅各你喜欢抓，对不对？上帝就让他抓得怎样很痛苦，上帝他喜欢抓拉结，对不对？结果抓拉结之后的日子呢，没有抓到之前很快乐，知道吗？因为那七年一想到，哇，七年以后就可以结婚了，快不快乐？但是真的七年过了以后呢，蛮惨的。为什么？因为利亚也来了，家里开始怎样吵，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好不容易生了约瑟，对不对？好不容易又生了便雅悯，那拉结就怎样？然后约瑟他抓约瑟，约瑟不见了，改抓谁？便雅悯，便雅悯也被拿走了，所以他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的时候，发现怎样？约瑟还在。所以被拣选是这个意思，是上帝要给你的，一定会让你怎样得着。好，但是上帝会用他的方式让你去走过这一生，知道吧？但是重要的，我跟弟兄姐妹讲，重要是神带领我们走，我们要能够成长，知道吗？我们要能够成长。雅各有成长，知道吗？只是拖了一下，到后面他才慢慢去体会，这一生原来上帝都在带领。那犹大比较快，犹大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一直有成长，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一直在学习，上帝一直在牧养我们，我们也一直在学习，慢慢学习，然后慢慢去看见很多事情。我在这边你会看到有几件事情雅各的想法不一样的，知道吗？ 他虽然不知道伯利恒以法他拉结是什么原因，但他会把他留下来放着，对不对？然后摩利亚人手下夺了那块地，本来是让他很痛苦的，对不对？但他现在知道那个地原来是特别用意，是归给那个得胜的约瑟的。那将来上帝也要用这个方式让他们去得什么迦南地。所以啊，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在当中去学习的啊。那不要以为做的那些是做对的事哦，卖兄弟绝对不是对的事，那么把人世间的人都杀了也不是对的事，但是啊，这些都是让我们才当中去看到，我们所以我们走过一生的路的时候，属神的人是这样，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路走错了，我们会看见，如果我们看到上帝的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上帝用这个方式让我蒙恩典。
在就说这整个四十八章哦，这个雅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能够勉强体会哈、哦。那可是我总感觉这四十八章整个的话，就是这个主角呢，把他从这个约瑟变为犹大，感觉比较合理。
变犹大，
因为犹大重要性，后面的话它重要性也很高。
后面四十九章会讲出来。现在啊。圣经里面的啊、两个要点，一个是以色列民，一个是弥赛亚，弥赛亚。所以我们会看到啊，那么到这边为止呢，你可以看到上帝拣选的都是第二个，对不对？啊、哦，都是拣选那个比较卑微的，比较后面的。其实这就是圣经讲的。因为人，上帝就不要人骄傲，知道吗？人就是会骄傲，人就会觉得说这是我当得的，对不对？其实神就是要人谦卑，所以雅各就在一生中慢慢去学，然后他其实也要告诉约瑟一个很重要，约瑟要不要谦卑？要，好。还有一个点，虽然你做的事都对，但不一定谦卑，知道吗？不一定对人有怜悯，所以约瑟以为说这样做才对，但不进来，上帝的意思却不是这样。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样做才对，对不对？也对，我们没有做，没有说错，但有些时候神要我们怎样？退一步怜悯，退一步怜悯。
就是雅各他在最后他说要把就是世间的块地，虽然可是在之前他现在虽然知道神原来神有他自己的意思，他之前做他的小孩做世间的那件事情，可是从他来讲会不会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就是说他也知道那件事不对，可是他也知道这是上帝，原来上帝这样子带领，让他有个预言的先知，先知的预言，他知道原来上帝在最后他会怎样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可是他怎么样去放下那个世界的那件事情，就是说那件其实我们会还是虽然说我们后来知道上帝旨意，可是我们一般人讲会有那种好像啊这件事情好像很不应该、
啊、所以那个叫救赎，所以一定要上帝帮我们赎，亏欠只能上帝帮我们付，我们自己，对你这个很重要，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付亏欠，我们有很多亏欠是付不了的，比如说，对，比如说当事人不在，我们就怎样，付不了，对，所以为什么要赎？就只有神可以赎，那神至于神怎么赎，我们不知道。但是对耶稣的救恩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赎的。
你跟那个我们要侍奉神是顺服神给我们的位分嘛，然后就是 就是之前有提过，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她的先生，就是在台北教会认识的，她就是一直有外遇，然后她还把她先生当成那根刺，然后就一直就是想要挽回他，但是她先生就变本加厉，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在想，这姐妹她是守住她的位分。
所以我们啊，要去这个以后，我们读到盟约，我会跟大家继续讲，这叫盟约。盟约是在上帝面前立的，所以只能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的赦免跟重新。
李哥，如果先生他在大陆，
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的从雅各的身上来思想他的这一生，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对你这样这一生的引导跟带领，我们信得过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也知道你是救赎我们脱离一切患难的，也知道你是赏赐福分给我们的。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是按着你所赏赐的来侍奉你，我们所做的必然在你眼前蒙恩，因为你拣选的福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求你把这样的恩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啊，继续的引导我们，圣灵继续开启我们，使我们的不断的回溯和明白，使我们生命不断的增长。谢谢主，你爱我们，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